谢谢啊，谢谢康妮祷告。我们呢，我看共享一下屏幕啊，大家看到屏幕了是吗？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课开始这个今天晚上的课程哈，这个认识基督的或者说遇见基督的课程呢，今天来到第七课啊。这一课呢，我们从这个我们说呢，选择不同的肖像。然后呢，今天的肖像是 temple，是一个殿啊，圣殿的殿啊，所以我们知道神啊都是有殿宇、殿堂的啊。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怎么样给我们展示他们啊，怎么样描述基督是新的圣殿啊，new temple 是新的圣殿。所以上一次我记得啊，炳仁弟兄也提到啊，问到圣殿呢。第一圣殿呢，第二圣殿呢，我们这些也有弟兄姐妹关心，说是不是还会有第三圣殿呢？这个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啊。今天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的一些启示。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听见，听见。
听见哈。好的，谢谢。然后呢，我们这个课程呢，这是前面的这样一个提纲啊，一课一课走到现在，所以这七课啊，大家可以简单回顾一下：神子、神之子、人之子、幕后的亚当、弥赛亚啊，一位特殊的弥赛亚，还有受难的羔羊啊，复活的基督。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第七课啊，这个。是圣殿，因为我们讲到说七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数字，因为可能基督的信息可以讲70次，它是我们就是选择让这个这一课吧作为这个系列的一个高峰。那么我们今天呢也主要是来看约翰福音啊，从约翰福音来看这个角度希伯来信仰啊，其实大家看到呢，在这个图上。就我们说的犹太信仰，或者是说我们所称的旧约的信仰，那么他们拜神，他们敬拜神，那么对于犹太人的信仰，或者是 Hebrew 圣经 Bible，那么他们有四个很重要的支柱，像那个罗马的圣殿呢，还有大的 pillar 柱子支柱，对吗？所以呢，对他们来说呢，他们的信仰有几个地方很重要。第一呢，是神的话，圣经。但这个圣经在犹太人来讲是指的，特别是指的妥拉，就是摩西五经啊。所以呢，他们的圣经和我们的圣经不是也不完全一样的啊。那么第二呢，就是圣殿啊。第三呢是圣民，也就是说呢，他的民族啊，不，我们想民族就是一个民族嘛，他们的民族是圣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民族本身就是神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神的一个帐幕啊，神的一个 tent，神的
给
圣
我
殿
一个耳机，慢
所
慢
以
耳机起来。
所以第四个呢是圣地，圣地就是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啊，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片土地，所以呢，我们觉得信仰不就是心灵的事儿吗？对犹太信仰不是的，他们的信仰是包含心理的、精神的、思想的、身体的。民族的、节庆的，还有土地的，所以呢，你看到犹太人他们，他们的圣字体现在他们的所有节庆里面，他们的食物当中，他们的礼仪，他们很多献祭，他们的地，他们的日子，他们的身体，对犹太人的信仰是非常怎么说，sacramental，就是他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神圣的。所以神是非常可触摸的跟我们现代人的信仰有一点不同。其实圣经呢更具体的，圣经的信仰是非常英文叫 concrete，就是非常道成肉身的，不是抽象的。但是现代人容易把它变成一个精神世界的东西而已它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也是这个世界的所以在这个四个符号里面呢，我们就知道。那圣殿，我们今天从这个圣殿这个角度来看基督。其实呢，其实我们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整 整个这个犹太信仰的总结，也就是说基督指着圣经说，圣经指着我说的，也就是说基督是圣经的那个本体来到了啊，基督是神的话语来到了世界，基督是神的百姓新以色列人的代表，基督呢是那个新天新地的啊，那个新的国度的弥赛亚，带来新天新地的那位君王，而基督呢也是新的圣殿，基督是这四个支柱的那个终极的本体的来到啊，这是啊新约。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有一个说法说新约是旧约的注释书，就是新约在基督里重新诠释了整本旧约的启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约会称旧约是个 shadow 影子。为什么是影子呢？就是说影子它不是，它是个比喻，不是说旧约都是好像是虚拟的不实体，而是说旧约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式形态，指向一个真实的本体。那么这个真实的本体的真相就是基督，所以当基督来到了，然后呢保罗就特别写给加拉太书等等，说我们就不应该再活在旧约的那些影子里面，比如说献祭呀、啊、比如说守节期啊、守日子啊，他说基督已经来到了，为什么你们还活在律法里面啊？就是新约反复强调基督是整个希伯来圣经的总结，它终极本体的实现啊。那么今天我们来看，其实有一个我以前分享过，就是神的临在啊，这个在圣经上翻译成很多不同的词啊，英文叫做 God's presence， 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基督徒最常说的话，愿神与你同在。刚才啊、在祈祷当中也说，哎，愿神与我们今天晚上同在啊。这个同在英文就是 presence。 那么圣经上还有一个词讲到这个概念，是讲的神的面 face 面孔，说神的面，说神呢你向我扬脸，用你的笑脸帮助我。这个神的脸代表他的同在，所以呢神的面代表神的荣耀，也是代表神与我们在一起啊。那么这个神的同在就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呢神的同在从创世纪一直延续到新约，它是渐渐发展的。神怎么与我们同在呢？我们想到的神，比如说在中国的神话故事或者其他宗教里面，神是高高在上，九霄云外，天上天宫，对吗？神是一个极其遥远的，极其崇高遥远的。但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很伟大，但神又无所不在。就是他伟大到一个地步呢，他超越时空，他在时空完我们所有能想象的时空装不下他。但是呢神又充满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气息，每一个地方充满着他的荣耀。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是完全超越又完全的临在。那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临在常常是哇，有的时候神临在好像是非常非常朴素的，非常随意的，非常简朴的，简单的，好像比如说在旷野做一个梦，牧羊人雅各就梦见神了。比如说亚伯拉罕，对吗？有一天走突然间神就呼叫他，对吗？还有就神会像这些列祖在很就是在他们的这些旷野当中、梦境当中、日子当中会向他们显现。那么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哇，神的同在就有一点好像有一点变化。因为神同在的时候就是开始有火焰啊，有大雷，有闪电，有烟雾啊，就感觉哇，神的伟大，他的威严和能力常常伴随着。所以呢即使摩西在旷野遇见神啊，那个荆棘也是燃烧的啊。后来的西乃山，神的灵在 presence 降临，那整个山就像火山爆发啊，我们想象的地震啊，雷轰啊，就神的同在常常代表着他的荣耀彰显。所以神一旦降临，那种巨大的 令人畏惧的荣耀也会显现。所以后来神的同在呢，就因为人害怕呀，如果神那样显现，人特别害怕，对吗？就是那个，就像我们见了异象很恐惧的。后来神的灵在呢，就告诉以色列，因为摩西说我想看看你，那么神还得把它盖起来，因为他不能看见神的那个直面神的荣耀，因为神的荣耀太，我们说太 dynamic 太巨大了啊，会把人整个击杀掉的，所以神要保护摩西，把它盖起来，他才能够一瞥神荣耀的那个好像不是中心的边缘的啊。那么后来神就告诉以色列说，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这么伟大的神怎么住在有罪的百姓、不洁净的百姓中间呢？神说，你给我造会幕，造一个帐幕啊，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那个这个 tab， 就是那个约柜和那个会幕了啊。所以这个会幕呢，说就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是一个移动的帐篷啊，里面很复杂的。其实会幕就代表着啊，在犹太教的研究里会告诉我们，会幕的整个设计是代表着这个宇宙的模型。会幕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 cosmos， 这个宇宙的一个微缩模型，把它表达在这个会幕里面。那神住在会幕，就好像神住充满在这个宇宙中啊，一个模型放到了这个以色列民众。那后来呢，到了大卫、所罗门，那么神说他们有条件了嘛，也建国了，也有这个太平啊，有财富啊，他们就开始为神建造一个永远的居所，就有了第一圣殿。所以这个第一圣殿是所罗门建的啊。那么就在这个啊以色列最鼎盛的时候，那么神就住在他们中间啊。神的同在对以色列人说，那就是命根子，因为这就是大家理解为什么说你像啊他们的约柜后来被敌人抢走了，对以色列人说那是灭顶之灾，因为那个约柜小小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它代表着神的同在，里面装的只不过是石板啊，一个杖啊，对吗？然后但是神说这个代表着我的同在，那如果没有了约柜，就代表神不在，那他们六神无主啊，就整个民族会完全处于敌人的刀剑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民族生死攸关，这个民族存亡的这个压舱石，就是这个约柜和神的殿。所以呢，有神的同在，哇，他们就感觉有神的护佑，有神的啊保护和祝福。没有神的同在，那只有血肉的人，血肉之躯，他们是谁呀？对吗？面对那些巴勒斯坦无数个比他们强壮的民族，所以对他们来说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神离开他们。最安稳的事情，安稳到能够在暴风雨中安睡，就是他们确信神在他们中间。啊，大家就熟悉这个概念很重要，也就明白哦，现在明白了什么住在神的殿中啊，神以笑脸帮助我们呢，愿主与你同在，哇，这个含义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贯穿始终的啊。那么我们也就深刻的理解了神同在的一个丰富的含义啊。那么圣殿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了，圣殿就是神所命定的，这是神自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为我建造殿宇，这个殿就是天上，因为犹太教和其他宗教有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也相信神在天，这个天不是物理的天，是属灵的神的那个世界，有神的殿，那个殿是在天国里的天堂上的，那么地上的圣殿就是天上的圣殿的一个缩影，一个窗口啊，就好像是通天之门呢，就是说地上圣殿的这个地方就是天国的那个 window， 那个窗口，就是天和地。我们说哇，天在哪呀？现在天文望远镜不断的望，我们的望远镜望的是一个物理空间，云和系什么什么什么系， 我们再望也是一个物理空间，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那个空间不是一个物理的，或者是说不是一个物质的而已，它是超越物质的啊，它是一个我们可能用肉眼不能够这样看见的一个，好像我们说的一个哇，远远高于我们这个很高很多的一个维度，神的，我们说那个维度是神的维度，因为我们可以说 the one dimension 啊，那个在地上，如果天，那是天是指的上帝的世界，地指的我们人的世界，而天地之间有一个通道，我们说一个好像那科幻小说里有一个通道把两个世界连起来，什么平行世界，那么在这个希伯来信仰里，这个窗户这个管道就是圣殿，就是神的殿。所以呢，中国人讲的这个天人合一，天地之间这个意象啊，其实呢我们都感觉好像是天和地是不合一的，人和神是分裂的，我们和永恒是断裂的啊，人怎么样恢复永恒呢，是需要一个连接，一个窗户，一个渠道。那么在旧约的话呢，天地的交汇点，那个交汇点啊，在圣殿这里，而天上的祝福，我说天上就来自于神的祝福，是透过圣殿来源源不断的流淌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大祭司，犹太人的叫西蒙 Simon， 他说呢，这个他在这个犹太的经典里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支撑着这个世界的三个柱子，一个是 Torah 一个是 Temple 圣殿，一个是 Good Deeds， 就是我们人的善行，人的善行就是一个遵行神诫命的一个生活。他说这三件事情托起了这个世界，你可以看见对犹太信仰来说，这个圣殿和妥拉对他们的这个重要性啊，他们还没忘记，还有我们的日子，我们怎么样每一天对待他人，对待邻舍。所以呢，这个啊，我们先从这个慢慢的走到基督的身上，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圣殿，我们啪嗒到了新约，就是就好像失去了所有的背景，什么孟姜女哭长城啊，如果我们不了解什么秦朝秦始皇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当突然跟一个外国人说这孟姜女，他完全不明白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 context。 所以当我们明白了圣殿的在这个信仰中扮演的一个角色，我们来到新约，来到福音书，就更能明白基督在讲什么。一个著名的新约学者叫 N.T. Wright， 他说圣殿就是 Hebrew Bible， 我们讲的就是旧约犹太信仰的那个相机，那个焦点啊 ，focal point， 整个相机的焦点，信仰的焦点就是圣殿啊。所以啊，对于今天我们来说，我们这个我们也是信教啊，信或者说是信上帝啊，信一个宗教，好像哇，信宗教好像没那么复杂，我们心里信，然后呢去听道就。这个在几千年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因为信仰在当时是一定要去到某一个地方，一定要献祭。当你去到圣殿里献祭的时候，你的信仰才真实的被表达。没有来到耶路撒冷，没有来到圣殿，没有羔羊和牛，没有献祭，你很难说你的信仰是完整的。所以对当时的人来说，这是不没有献祭的信仰，没有圣殿是不可思议难以想象的。就是这样一个信仰，我们知道在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不久，也就是大概在不到200年左右的时间，以色列亡国了。你知道对于一个信奉神的民族会亡国，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他们的神学，或者说我们按我今天的话，就是他们的信仰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就好像基督徒说我信上帝，但是我遭遇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苦难，我的信仰就危机了，因为我怎么解释上帝在不在，管不管我，我们会遭遇这样的信仰危机。犹太人也遭遇了一个巨大的危机，他们为什么信上帝，为什么神的约柜神的殿在他们中间，神是他们历世历代的保护者，他们却会亡国呢？ 这是构成他们信仰一个巨大的危机，整个民族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成举国成了奴隶，对吗？被巴比伦、被亚述灭掉了。后来呢，人们就被巴比伦掳去做奴隶。所以呢，有很多先知啊，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他们的先知啊，他们的这个神的仆人呢，就开始寻求神、祈祷，从神那里得到神的启示，要面对民族所面对的这个危机。先知有责任告诉百姓发生了什么，我们怎么理解 What's going on， 我们怎么面对神，发生了什么，神在哪里。他们要去向百姓解释神在哪里，神为什么沉默，神为什么抛弃我们。所以呢，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全部都是在这个阶段写成。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以西结书，他就用了很多意象来回答这些问题。他告诉以色列人，神真的离开他们了，这个对于神的一个神的百姓是难以想象的，因为他们从来，因为神不离开他们的，他神怎么会离开他们呢？所以呢，神透过先知告诉他们说，因为你们的罪恶，因为你们的罪恶满盈，你们满城都是强暴，你们的街道、你们的城市充满了强暴，你们的生活、你们的这个民间充满了冤屈，你们欺负孤儿寡母、欺负穷人，你们不行公义，你们追求一些奸诈、贪婪等等等。上帝说，因为我的百姓落到了罪恶里不悔改，上帝告诉以西结说，他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离开圣殿。哇，这个是犹太人无法想象的，神自己离开了他自己的圣殿和圣城。所以以西结就看见异象，说神的荣耀就从那个圣殿然后慢慢的升起，在基路伯以上，就是在天使以上，神的荣耀，就以西结看见神的荣耀如何一步一步离开圣殿、离开圣城。所以神告诉他们说，你不要以为这么宏大的圣殿它自己是神圣的，不是的，说因为我在这里，这个圣殿是神圣的，如果我离开了，它就不再是神圣的。他告诉以色列人说，圣殿的神圣性不在于圣殿本身，乃在于神住在里面。如果神不住在这里，神离开的时候，这个圣殿不再是神圣的，这个圣城也不再是圣城。所以他们被巴比伦这个毁灭，神告诉以色列，是因为你们的悖逆。但神也透过以西结告诉百姓说，你还要说他们还是有盼望的。先知书有两个主题，第一是审判，第二是盼望。所有的先知都有这两个主题，讲出审判，严厉的审判，呼吁悔改，然后赐下盼望。哇，真是一位这什么这个啊、一位啊充满着怜悯的一位父亲呢。就是在审判之后，他巴不得好像赶紧的告诉先知，在每一卷先知书要给他们盼望，给他们盼望，任何时候他们回转，将来在神里面有指望。所以十一章那里说，你要告诉他们，将来我要换掉他们的石头心，做手术给他们一个肉的心，我要给他们一种能力，让他们有一种能力能够遵行我的典章，我要让他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在37章28节说，我要把我的 home， 他的圣所，我要把我的圣所，就是神的家、神的住的地方，要把它放到以色列中间，永永远远。哇，他做给了一个，就是在以色列人还在做奴隶的时候，在巴比伦的时候，神给了以色列一个应许，说将来有一天 那块石头心要变成肉心，他们里面有力量，有能力活出圣洁的生活，而且呢，我将永远住在他们中间，会有这么一天来到。哇，这就成了以色列人一个荣耀的盼望。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实现，但是他们觉得有一天神再也不离开了，永远住在他们中间，他们就盼望着这个日子的到来。然后当然一盼望就是几百年嘛，对吧？然后呢，从公元5587年，公元前587年，一直到公元差不多是400年时间。这400年很像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年。以色列如何在埃及400年？以色列也在巴比伦、在波斯流离400年。英文叫 exile， 就是当百姓犯罪悖逆、远离神的时候，神用来可以说是历练陶造我们的一个方法是流离 exile， 让我们经历旷野，经历流离失所，在这些流离苦难中，我们会醒悟，我们会记起来，我们会回头看，我们会呼求 crying out， 我们会伸手，会祈求神的赦免拯救，然后神会赐下来拯救。所以400年以后基督来到了啊，我们回到了福音书，我这样就把旧约我们走到了现在。他们经过了这样一个漫长的黑夜，苦苦等待，苦苦等待。当基督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第二圣殿。那么这个第二圣殿呢，虽然不像所罗门圣殿那么宏伟，但是它依然是它的第二圣殿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索罗巴伯呀、尼西米呀、以斯拉他们这样一批一批从波斯帝国回去的人建的，重修了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重修了圣殿。所以呢，由这个尼西米啊、以斯拉他们带领的，索罗巴伯他们带领的这个建的这个圣殿比较小，远远不像所罗门建的圣殿那么大，所以这个是第二圣殿。但这个第二圣殿呢，到了主耶稣时代，主耶稣来临以前，就被这个希律王翻建了。希律王是一个大兴土木的人，如果我们去到以色列，还会看见很多希律王建的建筑，包括这个他的行宫啊，这个灌溉设施啊，他的啊这个剧场。他是个大兴土木的君王，他翻盖了圣殿，所以呢，希律的圣殿这是第二，就是耶稣时代的圣殿，我们通常称为第二圣殿时期。所以呢，第二圣殿时期就构成了主耶稣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个犹太教背景。所以主耶稣怎么看圣殿呢？啊，我不知道大家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印象，耶稣对圣殿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两个很有意思的角度。主耶稣很敬重圣殿，他称圣殿是他的天父的殿。所以呢，他从小记得吗？去耶路撒冷过节，他就待在殿里面听拉，那时候不叫拉比，听那些教师啊，圣经的教师给他们给的讲经。所以小小的耶稣就在店里面，他爸妈找他找不到他，那意思就是你该回家，你怎么走丢了，要回家，我们要回家了，在100里地以外200里地要回家了，你这不能再。对耶稣来讲，他回答令他妈妈诧异，他说岂不知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潜意识潜台词告诉我们说，耶稣好像是觉得我在我爸爸的家里啊，也就是说他看圣殿是他的父天父的一个家。所以难怪当他看到圣殿被误用的时候，耶稣非常的愤怒，在他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用鞭子用什么赶走一切做买卖的人。他说神的殿是如此之神圣，现在如此之肮脏，因为在神的殿里面充满着生意，人们的心思到圣殿里来 都是来做生意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见的就像我们国内的那些旅游景点，来到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圣地圣殿，而是充满着商业的气息。人们的动机都是怎么样发财，怎么样做信徒的生意，怎么样把这个信徒看作是市场，充满着人们这个人的这些动机。哇，耶稣说这不就是贼窝了吗？说你们怎么样把我天父的神圣的家，耶稣说的话很重啊，他说变成了贼窝呢？贼窝就是你们偷窃，你们偷窃了天父的 temple， 变成了自谋私利的一个 market， 所以他说是一个贼窝。所以主耶稣对圣殿是非常非常敬重，但是反另外一面，耶稣又反复的强调这一个伟大的圣殿是要被超越的，如此宏伟的神圣的伟大的圣殿，有一天甚至是在很短的将来，甚至是在这一代人没有过去，这个殿要被毁灭，要被拆毁，一块石头也不会在另外一块石头上。耶稣在马太福音啊，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做了大量的预言，也许有的预言是讲到末世的，但是其中大量的是讲到公元七十年罗马将军毁灭耶路撒冷城、烧毁圣殿的那个将要到来的大灾难。也就是说耶稣的时代大概公元三十年，耶稣预言在四十年以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他看见眼前的这个圣殿一块砖头一块石头也不在另外一块石头上，所以耶稣就为这座城市哭泣，为这座殿哭泣。他告诉这些人说，这一座宏伟的圣殿不单会被毁灭，它更要被超越。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耶稣对圣殿给我们看出的，他极其尊重殿，是他的父的殿，但他又指出来这个殿的形式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的，这个殿会被一个更伟大的 reality， 更伟大的一个真理所超越所代替。当然没有人明白耶稣在讲什么，所以呢耶稣行了一个，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在这里约翰福音第二章啊，我们记得耶稣洁净圣殿啊，他说这是贼窝呀，说就激怒了犹太人，对吧？这个犹太人就因为犹太人看着，犹太人第十八节问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犹太人说 ：“Hey Jesus， 你可不可以做一个 sign， 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我们很奇怪啊，耶稣正在那挥舞着鞭子掀翻了这个桌子，为什么犹太人要他显一个神迹呢？这句话一定是和这个故事是一体的，因为在犹太人看来，谁能够有权柄改革圣殿呢？摩西可以，大卫可以，或者是像大卫的一个人物弥赛亚。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说我要去改革改变圣殿，这个人一定是从神来的弥赛亚，他才有这样一个 authority 权柄，他才有权柄 do something 做一些关于圣殿的事情。当耶稣这样说话，这样去 clean 洁净这个圣殿，犹太人看着他，他们要问一个问题，这个人是谁？他难道有摩西的权柄吗？他难道有大卫所罗门的权柄吗？他难道有弥赛亚的权柄吗？他们那个时候对耶稣还不敢做什么判断，他问耶稣，你可以显一个神迹吗？换句话说，你凭什么有权柄做这事？因为圣殿，你知道，在圣殿，在圣所，在神的殿中，犹太人非常清楚一件事情，从整个旧约里面关注的就是 神的事情要有神权柄的人能够去 touch。 所以呢，扫罗献祭献的是燔祭，为什么呢？扫罗没有权柄献祭，献祭是祭司献祭，但是扫罗很着急啊，他要打仗了，他不献祭，士兵没有士气，百姓不相信神与他们同在，他为了得到那个功利，得到一个胜利，他做了一个得罪神的事情，他献上燔祭，他其实看他的胜利胜过神的命令，所以他等不到撒母耳的时候，他献了祭。说回来，人们要耶稣的权柄，你的权柄。耶稣跟着这句话说了一件石破天惊的话，是人们无法想象的。耶稣说，你们建这殿用了46年，也就是说西律建的是间断的，像我们说呢，宏大的工程是断断续续，持续了46年才完工。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那种令人，因为现在没有那个照片了，也没有原型，我们只有那个人们是构想还原的模型，但是我们可以看见金字塔，我们可以看见像约旦的佩特拉古城，你看到这些神迹，你就知道古人能够做的那些神殿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耶稣说，指着那一座宏伟的圣殿，46年我3天建起来。哇，这个对于群众来说，耶稣讲了一些 crazy 疯狂的话了，他们以为耶稣说的是字面意义上的，耶稣字面意义上说3天我盖起这座圣殿。这个使徒约翰，我们说过吗，他是在一个圣灵的回忆下写的约翰福音，因为很多事情当时他们都不明白的，是在他们耶稣复活以后，他们领受了圣灵，圣灵好像让约翰让彼得他们回忆起来跟耶稣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耶稣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约翰就这样写，是一个圣灵回忆录。他说，当耶稣复活以后，门徒们记起来耶稣说过这句话。哇，耶稣说过这句话，现在他们相信并明白了。那已经过了 N 年了，约翰福音一般认为是在公元90年以后写成的，是最晚的一部福音书。所以约翰回想起来耶稣所说的话，说圣灵给他们启示，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说的，耶稣指的那个3日的圣殿其实是指的他自己的身体，是指的他的复活，这是约翰的意思，耶稣就是他的圣殿。所以呢，我们如果仔细查考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其实约翰在字里行间都想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启示。约翰福音和那头三卷福音书很不同，前三卷福音书呢好像更像是一个历史叙事啊，约翰更像是一个神学著作。所以约翰把回忆录，把回忆起来的言行举止，耶稣的他做了神学的表述，神学的理解。因为当耶稣复活升天在近40年以后，这个不是近似了，近60年以后，约翰还在世，圣灵给了他启示，他回望耶稣在世的日子，他看见耶稣所说所做每一件事情背后的启示，所以他要比其他三卷福音书在这个耶稣的这些神学性的启示上要走得更远，也许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所以呢，在这里你看到，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在第一章里面，他说道成了肉身，他用的词很特别，他用的是住在我们中间。如果你看希腊文，这个住字就很特别，因为这个住字呢跟那个，因为我们说居住有很多个，就像我们汉语一个住字可以有很多种表达，怎么待在一个地方，住在一个地方，停在一个地方啊等等，很多圣经希腊文也是一样的，这个住字就好像是神住在会幕当中， 神住在圣殿之中，神英文翻译成 dwelling， 就神居住在那个会幕当中是一个字，也就是说神那个 logos 那个与神同在的道，他降临到了世间，像神的荣耀一样住在了我们世间的帐篷中。他讲耶稣是谁呢？耶稣就是从天而降的会幕，这就是约翰的意思。耶稣是天上的会幕临到了世间，他住在我们中间，因为只有会幕那个 tabernacle 出埃及记的会幕是神住在人间的表达，那道成肉身旧约的一个指向词，道成的肉身英文叫 incarnation， 就是指向了出埃及记的那个会幕。然后他接着说呢，他说我们看见了他的荣光，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上看见了神的什么呢？这里用的是希腊文 glory， 荣耀，就是会幕停留在会幕上的荣耀。也就是说约翰在写的时候有明显的那个会幕的那个，也许约翰想到的是就是会幕，一个新约的会幕，一个行走的活着的生命的会幕，耶稣基督的生命由天而降住在我们中间，有血有肉，神的荣耀显在他身上，这完全是一个会幕的叙事。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的51节，然后呢这选召门徒啊，什么腓力啊，什么拿单叶啊，他们看见耶稣说了他们的对话交流嘛，说哇，耶稣说我在你在那个树底下就看见你了。门徒觉得诧异，哇，这个人有超能力啊，能够远视等等等等的。耶稣就回答说，这些不算什么，你们觉得我能隔着多少离多远能看见你，这个不算什么神奇的。耶稣说了又说了一个，耶稣的话总是我们说石破天惊。耶稣说我告诉你，你会看见一个史无前例的神迹，什么神迹呢？天开了。你说天开了什么意思？天开了就是天地会连接在一起，天向地开了，那个天肯定不是自然天，而是神的天开了，神的使者从天和地之间上去下来。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这里讲什么，这里讲的是伯特利，讲的是创世纪28章，伯特利的故事，雅各做了梦，天开了，有梯子，有天使上去下来。雅各做的梦的意思是，在梦里面，神架了一个梯子，神的天和人的地，在那个梯子那里通了，人可以到天上，天使可以下到人间。在那一个地方是通的。耶稣说雅各的那个意象会实现在人子身上。我们前面讲过了，什么地方能发生这个天地相通啊？圣殿啊，圣殿是天地之间的窗户，是天与地相通的管道。所以当耶稣说天与地开，天开了，神的使者在人子身上，他指的是自己身体，说在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成的那个天梯。换而言之，他就将成为圣殿，天与地之间的那个圣殿。所以我们看到，哇，基督就是那个会幕啊，基督就是那个至圣所，基督就是那个圣殿，基督是那个天梯。基督在这里只说他三天在这个圣殿毁掉以后他要重建起来，他在这里告诉门徒将有一个终极的圣殿被建立起来，这个毁掉的圣殿不会再重建了。 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殿眼前，他们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你要记得在哪里说的，是在圣殿说的，是在圣殿那个院子里面说的，那个圣殿极其宏伟，建在山上，耶稣看着这个殿很快要被毁掉，而且耶稣说三天他要建立起来一个非人手所造的殿。当然没有人明白耶稣所在说什么，不但没有人明白，而且没有人敢想象没有圣殿的信仰还可以存在，超越想象力了，没有了圣殿就没有了神的同在，神怎么都不能保护他的殿呢？他们还不能够明白旧约所讲的，上帝说天是我的脚凳，脚凳地是我的，天是我的宝座，地是我的脚凳，我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呢？我住在那中间，当你们遵行我的律法，我住在你们中间，当百姓背逆神，神就离弃了他的居所，神说天与地都不能容纳我，你们却以为这个殿要限制住神的能力吗？对犹太来讲，圣殿有四个角色，神在地上的居所，它代表着宇宙的模型，天地的模型，它是献祭和敬拜的场所，它也是祭司工作履行职分的地方。而在耶稣里面，耶稣说这四个角色全部实现在耶稣身上，耶稣说将来的上帝在时候到了，将不再住在石头的殿宇里面，天父将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与人同在，这个他自己的圣殿将成为那个房角石，基督将成为新天新地的房角石，基督将成为大祭司和献祭的羔羊，代替一切旧约的献祭，基督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亚伦的民族。这就是彼得前书说的一个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一个祭司的一个国度，是基督将建立一个全新的一个大祭司，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基督把这一切旧约里面信仰的四个支柱全部指向了自己，旧的圣殿的模式将被新约取代了，不再是人手所造的，这个对犹太教对犹太人是一个100%颠覆的，颠覆完全。但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不是要颠覆你们的上帝的信仰，我是要成全你们上千年以来所等待所盼望所预表的。基督说那终极的来到了，我们不该喜乐吗？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有极少数的犹太人，他们盼望着看见了弥赛亚，他们带着喜乐来期待，像那个祭司啊，他们有些人认出了基督，但是大部分犹太人弃绝了基督，因为他们觉得基督颠覆了他们的信仰。他们杀死基督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威胁似乎颠覆了他们整个旧约中视为神圣的信仰。所以基督来到世间多么具有挑战性，我们如果把自己摆到2000年以前，生活在巴勒斯坦，无论你是个外国人还是个犹太人，你可以想象基督带给这个时代的挑战。所以当基督他去到这个尼哥底母的时候，他告诉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尼哥底母说你在说什么，我很谦卑的想求教，我很尊敬您，他看耶稣是最伟大的拉比，耶稣说你干嘛叫我拉比啊，你是北大的教授对吗，你是全国的权威，你叫我夫子干嘛呢？耶稣说尼哥底母，因为 必须重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能再用人的头脑、人的理性、人的知识结构来理解、来认识我，你要从圣灵。神是个灵啊，圣灵什么意思？圣灵是超越人的理性的，是启示的灵。你要从神的启示，从圣灵的启示，用全新的眼光来理解神。你不可以再用理性和逻辑在推演神了。说这条路已经到了终结，圣灵的时代已经来到。尼哥底母，你能不能切换到圣灵的频道？耶稣称之为有重生。耶稣所说的重生，就是我们从肉身的、血气的、属人的这个思维，换到圣灵的思维，换到启示，从人的思考换成圣灵的启示，超越事物的表象，来看到事物的本体。耶稣说你要从圣灵里重生。我对尼哥底母也是颠覆性的，我不知道他花了多久才明白耶稣是什么意思，总之当天晚上是不明白。所以呢，耶稣有一天又遇到了这个妇人，他们就谈到很多，最终谈到了这个妇人的生命的问题，谈到了她的破碎、她的罪。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很明显不舒适、不舒服，谈到自己最提不起来的、最回避的自己生活的痛处，被耶稣戳到了痛处。因为耶稣不喜欢，耶稣是来特意找他的，不是偶然的。耶稣找到他，并不愿意一直兜圈子下去，所以耶稣是真正想碰到他的痛处，不是为了戳人短处。耶稣是想翻转他的生命。但当然这位 lady 不舒服了啊，他就话锋一转，来来来，耶稣，我们谈一谈神学问题吧，对吗？我们在教会里也常常遇到这个场景，有些弟兄姐妹到了一个心灵触动的一刻，哎呀，差点要崩溃，要整个生命好像被触碰到，立即感觉到没有勇气，或者是等等，我们就开一个无关痛痒的玩笑，让这样一个时刻，尴尬的时刻划过去。岂不知这个尴尬的时刻就是那个神圣的时刻。有的时候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姐妹在一次聚会里分享，在她想打犹豫要打开自己的那一刻，还不是他不舒服，是另外一个弟兄感到极不舒适。那个弟兄急于用一种白话的玩笑冲淡那样一个时刻，似乎有人要打开那个生命的时候，让很多人感觉到不适应，因为他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里面存在着一个很 broken 的世界。这种不适感对每一个人来讲，因为感觉到不安全，感觉到，对吗？我们最不堪的东西好像要被翻，我们恨不得把它埋得严严的、深深的，永远把它埋在那里。所以这个妇人就说，哎，让我们谈一谈，你有没有学过敬拜学啊，你或者有没有学过教会学啊，这个敬拜应该在哪个地方呢？耶稣，我们一直讨论这个问题已经一个月了，他们说在耶路撒冷，我们祖宗告诉我们说应该在撒玛利亚，打来打去的教派那么多争论，耶稣，我们谈一谈，我想听听你这个智慧人，又是个犹太人，他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是一个混血的犹太民族，混血的不纯的，所以犹太人是看他们是很歧视他们的。他们呢，因为种族矛盾呢，他们当然不会跑到耶路撒冷，那怎么办呢？他们还拜耶路撒冷，他们拜这个旧约的神，但他们觉得他们跟犹太人有世仇啊，他们就说好吧，我们就在这个撒玛利亚建一座新的耶路撒冷。他们建立自己的大祭司、自己的祭坛、自己的圣经、自己的首都、自己的整个自己的系统。所以呢，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来的。他最想问耶稣的不是关于他生命的破碎，他想问耶稣的说，你觉得神学上在哪里崇拜最正统？这是他想问耶稣的问题。耶稣当然知道他的心态了啊，但耶稣也很怜悯，没有追着他。耶稣他谈到这里，耶稣 他抛出这个球来，耶稣也接住他的球。耶稣说，现在是那个 timing， 时候到了。他告诉尼哥底母也是，时候到了，尼哥底母你要重生。他告诉这个妇人说，嘿，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撒玛利亚。这个很让这个人吃惊的，犹太男子一定是说最 orthodox 正统的就是耶路撒冷，就像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打来打去，谁是最正宗的，对吗？这我基督教的三支，我们历上千年来争谁是正宗，谁是非正宗、非主流的。耶稣说，时候将到，那个最正宗、最纯正的敬拜，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那里。什么意思呢？怎么可能不是在耶路撒冷呢？好像总是耶路撒冷总要比撒玛利亚更 orthodox 更正统啊。耶稣讲的意思是说，时候到了，现在是那个 timing， 那个敬拜已经不在外面敬拜了，已经不在有形的形式，已经不在这些石头的房子里，已经不在地理的城市位置上，已经不受限于在哪个国家，是不是在麦加，是不是在圣城，是不是在店里面，还是在家里面，是在少数民族，还是在犹太人，是有没有拉比。耶稣说，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决定真正崇拜的不是外面的形式、符号、地理，而是什么呢？耶稣说是真理和圣灵。这个原文翻译过来是中文翻译成说是在灵里面啊，在这个在用心灵和诚实。其实直接翻译的话呢，是在真理里面敬拜，也在圣灵里面敬拜。他说，耶稣说，现在我们进入了个新时代，那上千年以来的献祭、祭司、圣殿、耶路撒冷这些礼仪不是不好的，是现在有一个 new area， 全新的时代到来，真正的崇拜是在真理里面，也在圣灵里面。你不要再活到过去了。谁是真理啊？耶稣就是真理啊。换句话说，就在耶稣里面敬拜。什么叫在圣灵里面敬拜？神就是个灵啊，在圣灵里面敬拜就是在神里面敬拜，不是在人里面敬拜，也不是在物质里面敬拜，是真的在神的灵里面，有神的灵的感动，能触摸到神的灵，有神灵里面的相通、相感、相交，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真理，这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弟兄姐妹，现在教会无数啊，在那个温西的靠海边那边，我没忘记名字了，我尽管地方都很熟，但名字记不太清。弟兄姐妹都熟悉，住在那里，好像兰利他们都不远 ，Karen 那边教堂好像三五家、七八家的，在温哥华那么多教堂。其实我们看到教堂，说你敬拜在哪里，在教堂里敬拜，哦，这个不是最好的答案了。就是哪里有神的灵的同在，哪里在神里面敬拜，在真理里面敬拜。你知道我写过一篇 paper， 我刚来维珍的时候，我想论证的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也是真实的教会，因为中国的家庭教会不像西方的教会，西方的教会有 building， 有 pastor， 有牧师，有教堂，有礼仪，有那么多的礼仪，有合法的身份，有。中国的教会什么都没有啊！我从小就生活在中国的家庭传统，我们叫做 house church， 家庭教会的，没袍子，没牧师，没教堂，没三无，没证，你妈妈牧师也没证，教会也没证，什么都没有。在年轻的时候，教堂都是马扎的，全是马扎，而且每一个教会都是偷偷的聚会的，都是偷偷的聚会。没有一个，那个时候在我年轻还小，没有，几乎没有牧师有任何神学训练的。那是教会吗？神在吗？ 所以我记得美国出了一本厚厚的神学培训手册，那是海外的华人机构出的，要往大陆运了很多给这些家庭教会的牧者做训练用，厚厚的一本神学手册。我们在那里的一个教会的那些老人家，解放前的信徒啊，那一位老人家后来去美国探亲，哇，非常愤怒，完全不干了，超级较真的，他要找到出这本书的这个团队和出版社，要向他们抗议控诉。他说你们翻译的都是西方的神学，西方的教会史，这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提中国的教会史，没有提中国的教会，神在中国的作为在你们的理论里面没有讲，没有涵盖，没有展现神在中国作为。他很激动的，这个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就是看到这个老人家哇如此的感动。因为我说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你知道吗，文革结束以后啊，中国基督徒从几百万落到了只有几十万，中国最少的地点只有几十万信徒，你想到过吗？几十万对于十几亿人意味着什么？你知道现在中国有多少信徒吗？一个乐观的说法，接近7000万。如果保守的说法，5000万。你知道官方的数字是多少啊？官方的数字是这个像官方教会都已经接近3000万了，那还有无数的家庭教会，这个官方教会以外的，所以说5000万到7000万，而最少的时候也才70万的，没有牧师，没有神学院，然后就是在旷野里面圣灵的作为。所以我讲的这些就是说，其实教会不是宏伟的建筑啊，不是有没有漂亮华丽的装修啊，不是有没有冷空气和暖风啊，不是有没有那个华丽的座椅啊，不是有没有高大上的 program， 不是有没有那个 fancy 的乐队， nothing about that， 和那些没有任何关系的。我不是说这些一定不好，我想讲的是在真理和圣灵里面，在真理和圣灵里面崇拜，哪里有基督哪里就有教会，这是一位早期教父说的，基督在哪里教会在哪里，哪里有基督哪里有教会。如果你再看启示录七个教会，神警告那七个教会，末世的教会，说如果你不悔改我就把灯台挪走了，你才知道真的有很多教会没有基督在里面的。因为基督自己警告说，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就把金灯台挪走啊。为什么会教会会死掉，为什么所罗门的王朝会灭掉啊？八门，因为神离开了他的同代，因为神离开了扫罗，因为神离开了以色列，所以他们会被掳啊，他们会亡国，所以教会教堂会关门，所以基督教会死掉，没有神的基督教还留着有什么用啊？我们不需要保卫教会的，完全不需要，你保卫也没用的，你能保留住教会吗？如果神在，教会会死掉吗？神自己护卫他的教会，神就是生命的源头，神不在，金灯台挪走了，如果不是巴比伦掳掉他，也会有罗马人掳掉他。所以其实在这里基督说，神的灵在哪里，神的基督在哪里。然后呢，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五旬节的末了，他大声喊着说，时候到了，在节气的末日啊，最大的一日，又是说时候，人如果有渴的人，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命中的一种干渴。我说过，我们人里面的干渴，换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神圣的干渴，因为这个渴没有时间，没有事件，没有遗物可以满足。从这个性质上来说，它是神圣的，因为它指向神。对吗？因为这种 thirsty， 这种不得安息，它指向一位神圣的永恒者，这是奥古斯丁说的话。 他说原来我里面这个 endless 永不得安宁安息的 restless 我心中的这个坎坷是为神留的，神啊，如果不是你住进来，我将永不得安息。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一个神圣的 restless， 因为他为那永恒的安息所预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任何时候触碰到我们最软弱的时候，都是我们离着神圣最近的时候。我们最看起来很强悍、很自信、很光鲜的时候，可能是离神比较远的时候。我们人常常用各种光鲜来掩饰我们里面的不堪，因为那种不堪让我们很不舒适，对吗？人会很尴尬，觉得我们好像在破产，好像我们没有什么拿给神了，好像站不住了，好像整个人真的我们觉得恨不得一秒钟之间立即抓来什么东西给自己披上，我们可以感觉好一点。但岂不知那一个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因为那是我们蒙连续的时刻，蒙医治的时刻。所以基督在这里喊，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的背景，你又错过了一个很奇妙的 image。 我为什么说真的像我们看，大家要好好读旧约，因为你读的旧约越深，你再去品新约，像品一个纯酒一样。如果没有旧约的背景，你看新约像喝白开水，因为你品不出那个精妙，明白吗？就是说新约的那个精妙处是它是旧约的那个整个旧约那个上千年的启示酿出来的那个纯酿。在这里啊，意思说从生命里要涌出江河了，意思说这是指着信他人说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信耶稣，到耶稣这里来喝，耶稣不是给撒玛利亚人活水吗？耶稣说我就是给你活水，耶稣说你们来喝，就好像来喝耶稣就是那个摩西击打的磐石，旷野流出甘泉的那个磐石，说来吧，来到我这里喝，原来就是邀请人来喝耶稣这磐石，永生的磐石流出来活水。又像是什么呢？先知在以西结书四十七章给我们一个意象，一个奇特的意象，这个是在所罗门圣殿里没有的。你知道在以色列是个缺水的地方，耶路撒冷城的圣殿是在这个耶路撒冷是整个是个山巅呢、那个山不是个我们今天爬的山，是那个高地啊，在那个山巅上建了这个城，建了这个圣殿，那是没有河流的。但是以西结看见一个未来的圣殿，一个将来的末世的在神从天而降的一个圣殿，一个末世的圣殿。以西结看见的图画很特别的，他说在这个殿门里面呢有一条河流流出来，这条河呢就沿着这个殿的门呢一直流到城里面，有很多的鱼，凡是这条河流经之处，盐碱地、海水、苦水、马拉全部变甜了，苦水全部变甜，都可以饮用，可以浇灌，可以使饮用，里面可以养鱼，百姓河流在哪里，生命就在哪里啊！从神的圣殿流出来一条生命的河。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圣殿也有河，以西结书圣殿也有河流，河流是一条生命之河。约珥书也看见有一个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原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有生命的河水流出来浇灌万民。而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说，来吧，来到我这里喝，我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因为这个活水的江河将从圣殿流出来，耶稣就是那个圣殿。 而那个圣殿不再是石头建的，那个终极的圣殿，耶稣指着他自己，他是那个终极的 temple。 所以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反复讲到他的一个旅行，他的一个 journey。 我们常常旅行啊，我们去到比如说去到哪里，去到班夫，然后呢再绕路，再怎么回到温哥华，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一个旅行。耶稣在约翰福音里反复讲到他的旅行，我在这列出来，耶稣告诉许许多的人，他从天而降，仍旧在天，我从父出来，来到了世界。然后约翰福音十三章说，耶稣说他知道他要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到了。你看到耶稣告诉我们他的 journey， 他的旅行是一个 V 字形，他从天而降，住在我们中间，时候到了，他回到父的那里，他是一个 V 字形的降世为人，升天复活，回到父的右边。我们说然后呢，基督走了没有？他说然后圣灵掌管下来。圣灵好像一个我们今天最贴切的比喻，像互联网，整个笼罩着我们的世界。在这个互联里面，透过圣灵，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经历复活的基督。我打一个比方，不一定贴切啊，我只是一个比喻，只是一个比喻。当我们访问 Google 的后台是无数的内容，那个内容的实体在他们的 server 上，但是我们怎么可以访问？我们是今天在西雅图，明天在欧洲，后天在中国，怎么可以访问呢？还可以同时访问呢？因为有了互联网。那我们怎么可以去真正 click 那个链接呢？我们需要连接，我们需要去 click 点击。当我们有信心连接到那无处不在的网络，我们可以访问似乎只在那一个地方的那个内容。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帮助大家有一个 imagination 想象，只是一个 imagination 想象力。当我们用信心相信去连接那无所不在的圣灵，圣灵给我们分享基督复活的圣灵，无论你在哪里，他可以把基督分享给你。 enable 让这一切能够发生的是那无限量的圣灵，无所不在的圣灵，是借着圣灵那一位复活的基督 share 给我们凡有信心的人，凡有信心的人。所以基督就是那从天而降的圣殿，又回到父那里，又借着圣灵再一次浇灌在我们心里。你说基督降世不是一次吗？是一次的，基督又升天了，但是基督呢不需要再降世了，基督坐在父的右边，但是基督透过圣灵被 share， 被完全被圣灵把他把基督浇灌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复活的基督透过圣灵，我这些比喻真的不一定想，就好像他怎么可以在天上又在我们生命中呢？今天最时髦的量子的 理论我们可以明白，他可以在那里又可以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他在父的右边，他又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可以说这是神迹，我们可以说我们理解力的困难是我们想象力的限制，但是圣灵也许可以给我们多一点点想象力。当你说我还是很难想象，但愿信心给你一种 imagination， 信心给你一种属灵的理解力。我们通常不把它叫做想象力的，信心给我们一种属灵的启示，这是比较属灵的话了。信心，圣灵带给我们圣灵的启示，但是呢，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就是圣灵的 imagination， 让我们知道复活的基督借着圣灵，透过圣灵，丰丰富富的 住在我们生命中，与我们同在。不但如此，你说只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吗？没有，你说这是一面，还有另外一面，猜猜另外一面是什么？另外一面是圣灵把我们拉到了基督的里面，也就是说透过圣灵，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全部装在了基督的里面。圣经没有用什么科学和这些语言来写给我们，我们不懂，我们只是说圣灵求神给我们启示的一个理解，是一个奥秘，这是一个神的，神告诉我们，圣灵做了一件事情，我们都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人人的里面，这是圣灵做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基督启示的最奥秘之处，我觉得约翰福音给了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神的 mystery， 神的奥秘的一瞥，得见那个神里面的奥秘的一个窗户。我真的觉得约翰福音十四到十七章里面有好多奥秘啊！这个耶稣在离世之前透过约翰记下来耶稣的启示，这些话如果不透过圣灵告诉我们这神的奥秘，我们人的人都是语言呢，我们读了以后好像觉得完全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因为你看到说第十七章二十三节说，他耶稣为我们祷告的，第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他说我，他跟父天父说，他跟天父说，我在我的门徒的里面，天父啊，你又在我里面，所以呢，我求你呢，让他们成为一这个整体，成为一体。这句话出现了好多次，而且是不同的表达。耶稣反复讲一句话，就是父啊，你在我里面，我又在他们里面，父啊，他们都在我里面，我又在你里面，父啊，你也在我里面，他们也在我里面，所以呢，求求你让他们也在你里面。耶稣好像成为一个 space， 一个空间呢。耶稣说，我的门徒啊，透过圣灵都装到了我的生命中，而我呢，又住在父的里面。这个不能用我们物理学的空间来表达，而是一个属灵的空间。然后耶稣说，父，我父，耶稣说，如果有人遵行我的道，我的天父也爱他。他讲的没有说如果有人同意我的理论我父也爱他，不是，耶稣说如果有人遵行我的道，遵行是一种 life， it's not a theory。所以信仰是关于一个生活生命之道，很多人把信仰当成一个道理知识体系，它是一个 lived life， 一个 living word， 是你在生命中践行的一个真理。只有在我们践行的时候，它成为一个 faith， 它成为一个信仰，只有当我们践行的时候。耶稣说，如果有人爱我也遵行我的道，我的天父就爱他。接下来很有意思，接下来他说，并且不但我的天父爱他，所以如果有人遵行我的道，我的道是耶稣的道，我的爸爸也爱他，而且呢，我们要到他的生命里面去。到那里去，到哪里，不是指的到他家里面，是到这个人的生命中去。谁要去呢？耶稣说，他和他的天父怎么去啊？他和他的天父怎么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呢？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因为整篇祷告里是借着圣灵，透过圣灵，耶稣和他的阿爸加上圣灵要住在爱他的人生命里面。这个是 amazing truth， 神住在宏伟的圣殿中，神住在会幕中，耶稣给了一个应许，他还有天父还有圣灵要住在那些爱他的遵行他的命令的门徒生命中， 并且与这个人同在。这圣经说的是与这个人同住，神要住在他的生命中，神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三一神呢 Trinity 三一神与人同住啊，把我们人拉到了他的团契里面，我们就感觉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那么完美的一个团契啊 Fellowship， 像一个家一样的。最完美的，我们大家可能看过那个三一神的像，是那个东正教的那个著名的一个画家画的三一神圣像。神邀请你我加入他们的家呀，好像加入他们的圣像中间，让我们住在他们中间，好像他们把我们拉在，给我们一个板凳坐在他们中间，把我们抱在他们中间。不但如此，他们说哎哎，我们如何去亚伯拉罕家里做客，我们也去你的生命中与你一同坐席。约翰福音讲的说，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说他住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场生命的筵席。所以保罗就说呢，说基督就是那个房角石，圣殿的房角石，圣灵是那个能工巧匠，箴言书也会把圣灵比喻成这个能工巧匠，智慧的匠师、工匠。圣灵把我们一个一个，就像那个织布啊，像绣花呀、啊，像你可以随意的想象，一针一线，把我们缝在基督的那个照片里面，那个相册上，一针一针的把我们连接在基督的身体上。基督就是那个圣殿，圣灵是那个工匠，而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信仰了。信仰是什么？信仰就是透过圣灵的工作，一切都是透过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工作，这一切不会发生。圣灵做了什么呢？圣灵把我们带给基督，然后圣灵透过基督把我们带给天父。圣灵和主基督像天父的左右膀臂，把我们拥抱带回到父亲的家里。所以神，我们的天父，透过主耶稣，透过圣灵，把我们像浪子一样拉回到他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圣灵和基督构建了一个圣殿。我们怎么应用呢？啊，今天来到这里，其实呢，我们像讲到说，在基督里，英文我列这三个词没舍得删去，因为我觉得太美好了啊。这个应用就是英文叫做 abide in， 就是住在什么里面的意思。有一首英文的诗歌很美，我没找到啊。abide in， union 就是我们的与主联合，与主联合啊。圣穆安德烈等等，他们写了很多与主联合的书。participation。是参与、加入与基督的生命，有份于基督的生命，参与基督的生命。
去一点
啊，所以的
关了点不看了啊。
所以这个啊，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四个方法或者四个角度，大家可以去 practice 实践，怎么叫做住在基督里。要不然就是一个口号了，我们很都好像觉得很美好，但是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基督是圣殿，原来基督升天了，原来没有离开我们呢，原来透过圣灵，原来我们今天敬拜马扎也可以敬拜的，在家里也可以的， any place 有圣灵的地方，有基督的地方就有教会了，没有基督的地方都是空的一个 building。所以一切都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基督在哪里，基督的灵在哪里。然后呢，这里有四个方法。原来基督信仰不是关于知道，是关于行道，而且是关于敬拜，在基督里敬拜。第一个是 relational， 就是 在灵里面敬拜，这是一个奥秘啊，好像灵修啊，就是要培养我们自己心灵与基督的友谊，要常常的啊，英文翻译成叫 spiritual fellowship， 就是与神与基督的心灵的交，怎么交流？我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词儿啊，就是就好像跟一个好朋友常常聊天，每如果你们有什么你是可以你谁会你会每一天聊天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份友谊啊，也就是说。你要培养与基督的友谊，这个友谊每一天与基督的交流使你住在 abide in Jesus in Christ， 常常的与他的英文这个词叫做 fellowship， 就是与基督的交流啊。你有没有每一天常随时随地这个心思意念就与基督交流了呢？所以我把这个称为 friendship， 就是与基督的友谊。当然我们通常是讲灵修了啊，就是讲到基督徒灵修，但是我觉得灵修已经说的太多了，以至于我们没有感觉了，好像说灵修一想到灵修就是 do something， 做什么。灵修我们需要理解，灵修如果我们说灵修就是关于啊一二三四五做写日志什么，其实灵修比这个大得多哎。当我们说你说我们谁都懂得友谊是怎么回事，友谊是吃饭，友谊是聊天，友谊是见面，友谊是分担，友谊是理解，友谊是所有的这一切，但友谊仍然大过这一切。友谊是这一切，但仍然比这一切都大。所以灵修是我们表达友谊的一部分，但是友谊仍然比这个要大和宽。我们是与基督的一份友谊。第二呢，我们要经历基督的同在，我们讲过同在，这个同在呢，第一个友谊是 relational， 是关系中的，第二个是 sacramental， 好像是个圣礼中的同在。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今天这个不是重点，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虽然不是这一课的重点，在社教会中的圣礼，比如说圣餐是很重要的，因为透过圣餐，圣餐不是比喻，基督想让我们知道，在圣餐中基督想赐下来一个礼物，让我们经历他的 presence， 经历他的同在。说在圣神基督临在圣餐中，这是他的应许。你吃的只是一个小小的饼，喝的只是一小杯葡萄汁， that's it， 那个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却有极其特别的应许，神临在这个圣礼中。我们无法分析无法理解，但是你要相信神的 presence， 他的同在。当我们这样顺服履行圣餐礼的时候，当我们整个主日在崇拜的时候，当我们最后蒙受神的祝福散去的时候，我们凭着信相信神临在教会，神临在话语，神临在诗歌和圣礼当中。凡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你每一次来到教会中要带着信，因为你是去不是去见朋友了，不是去听讲道了，而是我今天要经历神的同在，因为哪里有神的同在，哪里有医治，哪里有力量，哪里有解放又自由。明白了，大家不是来看风景了。很多人像这个课程到了尾声，我真心的期盼大家遇见的听见的不是我，而是透过这些文字 PPT Zoom 还有一些人，相信神是个灵，他在对我们讲话。第三个是成为基督的身体，是 covenantal， 成为新以色列人。基督徒是没有个人的基督徒的，这是华人教会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当然神学上我没法讲太复杂了，我们当仔细的研究新约神学会发现，基督徒永远是一个 communal， 是一个民族，是一个群体，是一个新以色列人。神与以色列立约， 这个约是延续的，所以我们是一个新的以色列民族，我们在彼此连接中成为盟约的一份子，你我都要在这个盟约之下成为一体，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崭新的国度和一个祭祀的民族。所以当你将自己委身到弟兄姐妹的这个身体里面，这个属灵的身体，委身到神的教会，你就把自己委身到了基督的生命里面，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只是觉得教会就是教堂那个建筑，然后我去听一个讲座，然后我自己乐得逍遥，逍遥派。我们把教会变成了教堂，我们把敬拜变成了礼拜听道，我们把一个新的祭祀的国度变成了一堆毫无关联的个体，这是完全误解了福音。所以当我们委身于基督的友谊，这是个人的，当我们带着信心去经历神透过教会，透过圣礼赐下的同在，当我们把自己委身给基督的教会，最后一点，当我们在这个生活中背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就是指的效法基督，遵行基督的命令，效法基督的舍己，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的受苦，效法基督的爱，效法基督的整个他的十字架道路，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也参与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听到弟兄姐妹告诉我说，我读完马太福音，我觉得印象特别大，我印象特别深，我现在非常清楚耶稣说了什么，他的人生是这样过的，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在走在耶稣的道路上，这个给我很大的激励，原来我当我这样走就是基督走过的路，我也很感动，我就感谢神，原来我们虽然有惰性，虽然看看，但是当我们读完这一卷福音书，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基督的道路，基督走过了什么样的路，什么叫做效法基督，什么叫做在生活中效法基督。在这么短暂的透过我们的读经，我们可以这样去实践，我们透过这四个角度，四个维度来参与到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加拉太书说，每时每刻我们都活在神里面，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我们确实常常是我，很少基督。但是保罗鼓励我们说，很少是我，常常是基督。保罗恨不得说，我总是基督，对吗？这是我们的差距吧，我们常说大部分是我，或者总是我，极少是基督，或者是越来越少是我，越来越多是基督。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了，主啊，像圣徒，像尼托圣徒的祷告，就是愿我日日衰微，愿主日日变显大，主啊，在我里面你一天比一天显大，愿我一天比一天衰微，我的力量衰微，你在我里面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祷告。所以神的同在，神的同在就是喜乐的源头，那个完整的喜乐 the fullness of joy， 神的平安，神的平安，我很喜欢这个翻译叫做 divine order， 就是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秩序，这个秩序是来自于神的一种神圣秩序，而这种神圣的秩序就是巴赫，人们说巴赫的音乐是很神圣的，因为巴赫的音乐里面有一种神圣的秩序，神圣的秩序原来就感受到一种神性在里面。所以原来可以这样解释平安，就是平安，神把我们里面这个大卸八块的混乱，被鬼灵搅扰的混乱，被狂魔搅扰的混乱，被情绪搅扰的混乱，圣灵带给我们一种神圣的秩序，带给我们一种 peace， 这是神的同在，基督就是这样一个殿，圣灵的殿， 我们在基督里崇拜，我们爱基督，默想基督，顺服基督，倚靠基督，在基督里敬拜神，在基督里见到天父，在基督里经历圣灵。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理，三位一体是可以 practice 的，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真理。在约翰福音里你可以看到三位一体是一个鲜活的生命的本相，是基督徒生命的奥秘，就是在生活的三一神里面。这是最后一篇了，今天的比较长哈。信仰我是前面讲过了，为什么这个课叫做 Encountering Jesus with Jesus。 一般呢我发现呢大部分的课程把这个初信培训也好，把基督也好，都教条化了，都信条化了，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理性的。我不能说那个是错的，我却感受到一点，我们虽然背过了那么多条，但我们却仍然可能不信他，也可能不爱他，因为我们没有遇见一个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保罗可以研究一辈子基督，成为博学的保罗却不一定成为使徒保罗。保罗是那一瞬间遇见复活的基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基督不是关于一组信条的总结，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那什么是信仰呢？弟兄姐妹，到底什么是信仰？我们也传福音呢，我们也看我们自己，也看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发现到底什么是信仰。他说我已经觉知了，那四条一二三四我背过了，我也阿门了。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与基督有没有个人的关系？你个人认不认识基督呢？你有没有过经验基督，他曾经与你有过互动，有过帮助，有过提醒，就是说你有没有跟基督有过 relating 真正的交往，他对你是不是一位 personal friend， 是不是一个可以来往的生命。基督不是2000年前的历史人物，基督不是关于基督教哲学的教主，基督是昨天活着，今天活着，以后永远活着，复活的，可以遇见，可以经历，可以来往的这位生命。什么是信仰呢？你不但遇见他，还把生命交给他，你愿意。这个英文信心的意思是不是 belief， 是 faith。 faith 在希腊文希伯来文如果找到对应的词很难，如果我们找到最相似的词是指的 entrust， 就是信托交付的意思，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身家性命，我的未来，我交付给一个人，我全然交付给，托付给一个人，这个就是信心的意思。我们会想到我有信心吗？我是基督徒吗？或者我们传福音，我们结的果子，我们有没有邀请人，不是回应一组 dogma 信条，而是回应一位复活的主基督，把生命交付给他，托付给他，信任他，依靠他，跟随他度过此生。这个时候信仰产生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信仰才是存在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关于基督生平或者关于基督的道理，肯定不是一个关于 dogma 的学习，而是当我们默想基督是谁，我们一祈祷说，圣灵啊，能不能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真实实的遇见这位复活的主，他在空中向扫罗显现，他也可以在空中向我们显现，让我们无怨无悔，能够产生一种信心，一种勇敢的，甚至是一个 highly risky 高度冒险的，他那么爱我，为我舍己，我肯把生命托付他，不悔此生。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啊！这是今天的课程，感谢主啊，谢谢大家的耐心，今天的课特别长，呵呵，这个七课就告一段落了啊。我回来啊，我们七课里面呢真是走完了七站啊，我希望这课大家以后也可以回顾啊，这个其实内容是很多很丰富的啊。这个啊，最后一课呢是讲到哦，其实后面我们如果将来再分享，其实这个只是告这个完远远没有结束，因为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开启了圣灵的篇章，在圣灵里面有了扫罗，有了保罗，有了教会等等等等，哇，好丰富的教会开始了，教会的这个舞台开始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基督升天只是一切的开始。愿上帝祝福弟兄姐妹啊，我们听听大家的一些回应感想好吗？啊。